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那这个人的活，他是活在上帝的手里的活吗？
古典社会的尊严是靠你个人争取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开放麦。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听众朋友好。
我们现在还在进行饭桌开放麦。那在上一期呢，我们已经介绍了我们开放麦最初的这个设计上面，我们说是抛出一些我们没有完成的话题跟大家互动，
扩展一下它的边界。
扩展到一个什么地步？就是我们会把一些在基督教世界，就是我们这个普世教会啊，特别是西方教会、欧洲教会，可能也有亚洲教会，他们发生的一些事情呢，我们做一个前沿性的报道，有点像文摘播报一样的，对吧？那今天呢，我们是拣选了福音联盟网站上面的2024年神学大事回顾这篇文章。
对，
那在上一期呢，我们已经讲了两点，它一共10个点，十大神学事件。
对，
哎呀，我们才讲了，
从第十开始讲，
是，我们只讲了10和9。那在下半场呢，我们继续。好，第八个神学大事是讲的是主流教派衰落，凸显全球南方教会领导力的崛起。
我们先把这个短文念一下哈。退出美国联合卫理公会的截止日期是2023年的12月31日。到了2024年，这一主流教派因支持同性婚姻而付出的代价终于浮出水面。将近8000个教会，占总数的 26%， 不是转投新成立的全球卫理公会，就是被迫关闭。同样一件事哈，坎特伯雷大主教维尔比不顾全球圣公宗教会进一步分裂的风险，放弃了教会在性议题上的传统立场，随后又因参与掩盖性虐事件而辞职。那么在2024年韩国举办的第四届洛桑大会，也见证了全球教会领导权从西方向东非等地区转移的历程。这一进程已经持续了50多年，在这些地区生育率和传统基督教都呈上升趋势。这篇短文可能是介绍了3-4个事件。
对。
是吧？
对。
但是他这个前面呢，我觉得他是说了2件事。一件事呢，就是主流教派的衰落。
是的。
第二个事呢，就是全球南方教会领导力的崛起。那我们先一个一个说呗。
对。
我们先说主流教派的衰落。
这个主流教派它指的就是现在在美国的美国联合卫理公会。
联合卫理公会它其实是基督教几个宗派中比较大的一个宗派。
非常大的。
对。
对。我们都知道卫理公会哈，其实以前也叫寻道会，也就是约翰卫斯理和约翰卫斯理的弟
弟
叫查尔斯卫斯理，他们两个建立的。这两个是牛津大拿啊、牛津学霸。
是，他们最早成立的这个组织呢也叫做牛津圣洁会。
其实他们两兄弟啊，还有再加上一个叫怀特菲啊，他们就是引发了这个大觉醒运动。当然他们两个是在英国的大觉醒运动。约翰卫斯理他建立的寻道会是从英国圣公会脱离出来的。
对。
对。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联合卫理公会呢，哈，也就是寻道会啊，你寻道会有很多名字，他们曾经叫过梅伊美会。如果我们看中国基督教历史，我们就知道，在这个戴德生之后啊，就是大概是19世纪的时候，差派最多的除了戴德生的内地会就是梅伊美会，就是最多宣教士的。那有一个叫伯格里在贵州苗族一个地方，他建立这个教会，还修了足球场踢球、就是、
现在这个教堂还保持着。
对，
还留着。
但是对，教会已经人事物非了。好，我们说到这个美国的联合卫理公会呢，它呢也是寻道宗，也就是寻道宗教会之一，是美国的主流新教的教会之一，也是美国最大型的寻道宗的教会啊。这讲到的就是今天的美国联合卫理公会呢已经分裂了。还真的 如果我们两耳不听窗外事的话，我们很难接触到这种信息哈。他们为什么而分裂呢？就从刚才那个信息里讲，是因为美国联合卫理公会支持同性婚姻。
我自己栖身在一个独立浸信会啊，
嗯嗯，
它和其他教会虽然有一些连接，但是不是这种比较密切的连接、紧密的连接，
嗯嗯，
是相对比较独立的。所以说呢，我对这种基督教的各个宗派里面连接比较紧密的这种结构呢，并不是非常的熟悉。
嗯，
那我看了这个论点的背景文章之后呢，
嗯，
我才看到，哦，原来他们整个从成立到连接到退出，
嗯，
它都是要有一系列的会议决定，最终还是要有一个判决结果，
嗯，
它才能够做的。就像一个家庭啊，离婚有点像啊。
我记得好像我们俩以前聊过，就是美国还有一个叫做美南浸信会，虽然不同宗，但是在美国都是比较大的教派。
对，
还有长老派，长老会
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分裂。
对。对，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圣公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分裂。嗯，
对，
我记得加拿大的这个圣公会啊，因为支持同性恋和允许同性恋的牧师，那在里面的一些保守的就是圣公会就从那儿分裂出来了。
其实这次的分裂也是一次保守派和自由派的一次分裂。
就是寻道会内部的一个保守和激进的一个分裂。嗯。
美南浸信会的那次分裂呢，可能是因为女牧师案例而引发的那次分裂。
嗯，
那次分裂对美南浸信会的打击也是很大的。
嗯嗯，我们把背景介绍了，这第八项大事呢，这个信息实际上是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大主流教会都在要退出的退出，分裂的分裂，重组的重组，关闭的关闭，
关闭的关闭。
对，那就凸显出一个什么呢？凸显出今年在韩国举办的第四届洛桑大会上，全球教会领导权从西方向东非等地的转变这个历程。
嗯，对，
哎，这有点意思哈。啊，我们先说说洛桑大会吧。
嗯，
这个洛桑大会呢，是1966年由葛培里布道团还有今日基督教杂志赞助和组织，第一次是在74年在瑞士的洛桑举行的，一个全球性的基督教联盟的一次大会啊。到这篇文章的时候，2024年正好是洛桑会议的50年，它一共举办了四次。
嗯，
第一届是在瑞士的洛桑，第二届呢是在菲律宾的马尼拉，第三届是在南非，
嗯，
第四届是在韩国举办的。
嗯，
那这种全球性的大会呢，它都有一些交流和提出一些他们对基督教发展的一些看法呀，
嗯，
啊，和大会信仰告白。
嗯，
我对洛桑大会有印象就是从第三届开始。为什么？因为10年的时候，这个在南非开普敦开的这个第三届洛桑大会呢，邀请了中国的基督教协会和三自爱国教会的基督徒参加。它其实就是一个全球性的福音的联盟，有点像世界福音大会一样的。
嗯，
这次第四届洛桑大会呢，说是参加人数有5000人，它是有 Zoom 的。
嗯，
线上也有5000人。这个大会呢，旨在推动洛桑运动的四重意向，就第一个，每个人都有福音；第二个，每个民族和地区都有使人做门徒的教会；第三个，每个教会和部门都有基督式的领袖；
嗯，
第四个，每个社会领域都有天国的影响力。
嗯，
所以第四届洛桑福音大会他推出的一个观点，就是在职场和在我们的工作中做一个职场基督徒和工作中的领袖式的基督徒。
嗯，
回到第八点，这个神学大事，这个文章当中啊，这个信息当中给我们说的是，在这一次第四届洛桑大会当中呢，发现这个教会领导权，也就是说以前啊是以北美啊、欧洲啊，
嗯，
特别是以北美啊、美国呀，啊，各个宗派、各个教会，以他们参加的人数最多，以他们具有的这个辐射性覆盖度啊也是最大。但是呢，现在发现，在第四届洛桑会议当中，东非地区的福音慢慢兴起，而且东非地区他们的大型教会呀，他们组成的教会联盟的这种领导力呀，还有覆盖力呀，都是慢慢的开始超过北美还有欧洲教会了。
嗯，
他这儿写到，虽然这个进程已经持续了50年，但是在这一次第四届洛桑大会当中呢，好像凸显了这个情况。
嗯，我们关注的点并不是这个第四届的洛桑大会哈，
嗯嗯，
我们只是说出现了一个趋势。
对，
就是我们之前谈到的传统基督教国家 宗教施工的衰退，
嗯，
以及新兴国家的崛起，
对
啊，
嗯，
在这个题目中有一个叫做全球南方教会，我们俩还专门讨论了一下，
嗯，
什么叫全球南方，
是，
这也是一个新词，最近我们会经常提到南南合作啊，全球南方啊，这样的一个词汇，它其实有点像之前我们爱说的第三世界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但是都不太一样。
嗯，
因为第三世界国家主要是政治立场，而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它的经济状态。而南南国家呢，它当然不是一个地理划分，
它不是个地理吧，
对，
南边
它不是什么东方西方啊这样的地理划分，它把这个传统的老牌的发达国家呢列为北方。
哦，
比如美国、英国、欧洲都会被列入北方。那么全球的南方主要国家呢，主要是拉丁美洲的这个我们都熟悉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啊，
嗯嗯，
然后非洲的这些南非啊、尼日利亚、坦桑尼亚，
嗯，
亚洲的有中国
啊、
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啊，
嗯，
然后当然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我们会发现它缺少了北约成员呢，缺少了欧盟成员呢，
嗯，
缺少了美国呀、加拿大这样的传统发达国家，
嗯，
它其实呢强调呢，一个是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背景，
嗯，
也就是说可以把它理解为准的第三世界国家，或者说发展中国家，
嗯
啊，那么南方国家会议呢最近在这个国际中扮演的角色呢越来越重要，
嗯，
因为世界呈现的是多极化的发展，
嗯，
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比如说什么金砖国家会议是吧，
嗯，
非洲联盟会议都是那个全球南方的这些国家的这样的回应。
对，我在想他说的全球南方教会领导力，他是跟刚才你说的，
他其实指的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教会的影响力，
啊，
就是处在这些全球南方国家的教会的影响力。
嗯，
其实我们知道现在比较多的在非洲和在亚洲有更多的人归信基督，
嗯，
对吧，
嗯，
也更多的教会成长，
嗯，
所以说呢其实也是符合圣经的哈，圣经说福音要从西到东传遍地极嘛，
嗯，
我们看到从中东到欧洲，从欧洲到美洲，然后又从美洲又传回亚洲，又在非洲蔓延，这其实也是呈现一种蔓延的趋势，
嗯，
对。
诶，阳光你看在这个信息里面最后一句话，他说在这些地区生育率和传统基督教信仰都呈上升趋势。
是的，是的。
这就跟我们刚才在第九点当中讲的那个人口危机跟信仰的这个人数之间是有一个有一个比率上的变化的。
对。我们上一个论点谈到的人口啊，其实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的很多的神的祝福都是基于人口的众多，
嗯。是的，是的。嗯。
一个土地能够承载多少人，不是说人想多生就多生，
嗯，
人想少生就少生，
嗯，
对吧，人的生产力水平，
嗯，
包括人的医疗水平，种种它都会对人口的生育率有限制，包括战争啊，
嗯，
和平啊，
嗯，对，
包括很多很多的东西。作为一个信仰上帝的基督徒，我相信还是在神的祝福里的，
嗯嗯，
那，一个去教会的妈妈带着四五个孩子，
嗯，
虽然我们能看到他们在经济上，在个人的体力的付出上，
嗯，
都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对，
对吧？
对，
非常的不容易，
嗯，
但是在一般的基督教国家，它是鼓励生育的，它对多孩家庭的这个补助呢，也是比较多的，
嗯嗯，
是不是？我们觉得生活过于艰难啊。尽量能不生就不生了呢，
嗯，这人的思维嘛，嗯，
但是圣经有一句话会安慰我们，
嗯，
就是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将如何，
嗯，
有了五个孩子就有养五个孩子的方法，
嗯，是。我补充一点，就是上帝设立婚姻的目的，其中有一点就是生养敬虔的后裔。
对，你要生养，你还要领他们到主的面前。
对，敬虔的后裔嘛。
嗯
嗯，不然的话，这个基督徒都不生了，那这个异教徒啊，或者是不信主的，大声特声，
嗯，
哇，那传福音的负担也重的不行。
生育也是一场竞赛。我们不能再回到第九个命题再继续了。我们
要往前推进。
我们要往前推进啊。
嗯。来到第七，也就是2024年神学大事回顾的第七点，
嗯，
他是这样写的，他说英国推进安乐死合法化进程。
嗯，他说啊，目前尚不清楚英国是否会跟随其他的欧洲国家和美国的部分州的脚步允许安乐死。他说即便是看到了加拿大2022年已经有超过 4% 的死亡案例呢，是在医生协助下完成的这一惊人数据。英国议会呢，似乎仍然没有退缩。 那么当前辩论的主要是聚焦于个人的自主权和死亡权这样的一个议题。
嗯，
有一位记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些具有误导性的说辞，你所谓的死亡权利可能只会存活15分钟。
嗯，
接着你就会感受到死亡的义务了。也就是说，你最后强调的这个死亡权利呢，只是在那一个瞬间做出的，你并不是说你在其他的时候你都有死亡的权利的，所以他认为去大谈这个东西其实是有一些误导性的说辞的。
嗯
啊，他说面对当今西方社会而言啊，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果人与其他的生物没有任何区别，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对，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神的主权撇开，只用人的理性去决定人的生死是否有价值的话，
嗯，
人和动物一样，那么动物活着是没有意义的。
嗯，对。
那么人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呢？
对对。
嗯，
其实关于安乐死我们也聊过很多哈。
对啊。
特别是去年2024年这个话题也可以进入我们饭桌派2024年大话题。
对。
对吧，
我们是因为杀白我们就谈到了过安乐死。
对。然后后期呢有琼瑶也是
自杀
。对，自杀。
包括前面蔡磊的面对这个命运的不低头。我们在这个生死话题上聊的真的是不少了。
嗯。因为安乐死啊，在西方社会可以说是基督教和世俗的世界
争论
最大的一个战场。
对，
其实两个战场，一个是堕胎，一个就是安乐死。
对，
你看到这都关乎生命权的问题。
对，
就到底生命权在谁手里？是你自己觉得我要放弃就放弃，还是掌握生死的上帝的手里？
这两个议题的讨论呢也并不是那么简单。
对。
因为它不是非黑即白的。
嗯。
首先是概念的认定，什么是死，
嗯。
什么是活，
嗯。
脑死亡算不算死，这些界定。比如说堕胎到底是几个月的、几周的、几天的胚胎可以被视为一个生命，这也是人们在不停争论的一个焦点。
对，其实我们在安乐死那个话题里面也讲过，今天能同意安乐死国家已经很多了。
嗯，
这个里面意思就是说老牌的基督教国家英国现在也在推进，当然虽然尚不可知它到底最后会落不落实，但是看到它在推进。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点哈，我想拿出来说，他说当前的辩论，也就是议会当中的这个辩论哈，到底允不允许合法化啊？他说那个辩论的主要聚焦在个人自主权和死亡权。
嗯，
哎，我就查到过有一个信息哈，他就在说所谓的个人自主权。啊，我们今天其实一说到安乐死，就是说，哎，我的生命我做主，啊，我要死的有尊严啊什么的，对吧？这个其实包含在个人的自主权。
嗯，
哎，我就在查这个尊严这个词的时候，我就发现啊，他就想到尊严这个词，其实是在古典社会里面从来没有所谓的个人尊严。
嗯，
古典社会的尊严是靠你个人争取的。
嗯，
靠你的战绩、
战斗、
战队、打仗啊，
生的孩子多不多？
对，就是你是争取来的尊严，没有说你有一个所谓的与生俱来的尊严，这都是后现代社会人们在把上帝推出我们的视野、推出我们的生活圈子以后，自己创造的一个东西。嗯，
我们发现，在这样的争论中啊，
嗯，
往往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只顾说自己的，根本不考虑对方这个话他有没有道理。他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的？我曾经自己也参与过这样的争论。我并不是说我要妥协两边啊，其实有时候是真的是概念界定不清。
嗯，
你比如说关于安乐死的问题哈，它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要不要过度抢救？
嗯，
就是在一个人他的生命已经濒临死亡的时候，因为医学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他可以靠着这个设备啊，让一个人存活很长很长时间。
嗯，
也就是说什么是死亡，即使这个人脑死亡了，你依然可以靠着呼吸机，靠着生命维持系统，
嗯，
靠着这些外部的机器，让这个人的心跳再多维持一个月、一年，甚至是十年。嗯，这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是吧？他所有的讨论都不是那样的简单的。对于一个生命这种过度的抢救，说他过度，他就有一个度是哪里的这样的一个另外的一个需要界定的，到底抢救到什么程度就不要抢救了呢？
嗯，
对吧？这也是不是只要有一丝的希望，我们就不能放弃抢救呢？那么放弃对一个人的抢救，是不是等于安乐死呢？这都是一系列的比较针锋相对的一些话题。
嗯。但是安乐死呢，其实也被理解为医生协助死亡。
琼瑶为什么会自杀呢？
嗯，
他就担心陷入过度抢救。
嗯
嗯，什么叫医生协助呢？医生把你的管拔了，算不算协助你死亡？
嗯、
不一定给你打药促进你，就只要把你的抢救的管拔了，你就没了呀。
嗯，
如果从杀人的角度上来讲，他就是杀人啊。
他主要是界定安乐死那个词，你说对了，他就是在界定，有很严谨的界定，就是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去在这个，就是跟世俗在争论这个事，基督徒的界定是非常明显的，是有一个很明确的界定的，
对、嗯，
他这上不含糊的。
但是你知道吗？他这个争论呢，往往为什么就容易乱呢？哈，他是从一个信仰的一个维度，争论到一个伦理的维度，再争论到一个医学的维度，再争论到一个法律的维度。当这几个维度的底层逻辑它不一致的时候，它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混乱，就包括基督徒之间现在也是存在着这样的争论的混乱。
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当然知道死和不死都不在于我们自己，这是最重要的，
这是神的主权，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同意可以选择自杀，这确实是在僭越神的主权。
嗯，
对，但是不是我们就一定要赞成抢救这个人要抢救到最后一秒呢？这个恐怕也不一定是。
所以现在要留遗嘱呢，就是预先留下遗嘱，就是包括怎么
抢救是吗？
对对对，就我的最后期不要过度医疗啊，在什么时间就放弃抢救？
对，
医院是可以根据你的这个就是遗嘱是可以的，是可以的。
你知道在脑死亡之后哈，或者说是在失去抢救价值之后，在很多国家他医疗资源并不丰沛的情况下，但是儿女们出于孝心啊，出于个人意志啊，就觉得那万一他要活了呢，对吧？出于这样的一个情感支配啊，要求医生对他进行额外的这种医疗抢救啊，可能平均下来每一个病人啊长达2至4年的时间，尤其是在一些公费医疗的状态下，那么就是说你就救呗，对吧？符合各方利益的。
哎，我记得我们国家有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
对，巴金先生，
对，
百岁文学家，
一直躺在那儿，
成了一个符号了。
躺在那儿躺了多少年啊？
对啊，
6年，
就是为了让他挺过100岁啊。
嗯，对，
那就成了一个符号了。就是说，那这个人的活，他是活在上帝的手里的活吗？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它不是那么的简单啊。
很好。阳光又把我们的开放麦哈换了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开放麦就是这样的，我们把话题又抛出来，如果大家愿意参与的话就欢迎加入我们的讨论，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今天要给大家
介绍的
这些主线，不要跑远了，我们以后可以另外开麦，
对，我们把这个话题开放的结束。
好，我们现在来到第6点啊，就是2024年神学大事回顾的第6个。这个作者是选取的是这样的一个话题，说试管婴儿争议引发共和党转变立场，倾向支持堕胎选择权。
我们知道共和党代表的是保守立场，
当然是美国的，
对，
对，
我重复一下，
美国两党，
美国共和党啊，代表的是相对保守的。那么在堕胎权可能也都是一个争议的热点啊。那我们看看这个点他是怎么阐述的哈？他说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出人意料的将胚胎视为儿童的裁决，引发了强烈的公众反对，这促使共和党开始放弃其反堕胎立场。这一转变在2022年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裁决后就在预料之中，尽管最近手术流产案例有所增加，且民主党在这一问题的立场上愈发极端，反堕胎活动人士仍然在11月份争取到了一些限制性措施。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特朗普改变了共和党纲领，并且提名支持堕胎选择权的小罗伯特·肯尼迪担任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该部门对堕胎实践和政策具有重要的监督权，但他基本上避免了来自反堕胎团体的公开批评。在这样的形势下，教会需要做好准备，为越来越多因无法原谅自己过去堕胎经历而困惑的女性提供辅导。还是说的是美国的一个状态。大家可能觉得美国是一个更自由的国度啊， 其实在美国堕胎啊是有严格的伦理和医学要求，甚至是有法律的强制界定的。
这也是去年一个大事，就是拜登政府已经将本来是联邦掌管的堕胎权
下到州权了，
下到州权了，他就联邦不管这个事情了。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特朗普还没有执政。我和 Helen 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特朗普已经开始坐在白宫里签署各项总统法令了。至于这件事会如何一个走向，现在还没有更多的新闻出来。那么我们也知道，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川普他本人呢，在很多事情上他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和让步。两方面，一方面从策略上讲，你只有走入白宫，你的意志啊才可能实施，对吧？在美国总统大选就是一个胜者通吃的这样一个局面，对吧？你输掉的，你说的什么话都没有用。第二个，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多变的政治家，他最终会不会在对美国的联邦政策以及对各州施加一些倾向性的影响呢？我们还得要拭目以待啊。
但这第六个信息好像告诉我们的是说，共和党是开始转变立场了，
是的，
是吧？
在竞选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不得不做一些妥协，在一些地方可能为了赢得更多的中间选民的支持啊。
按照我们刚才读的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出的这个裁决是说胚胎也是儿童，
对，
其实这个是一个好事情。
对，刚才我不是说吗，大家争论的就是到底对一个人的权利的界定应该是从多大开始。
所以这句话就是说将胚胎视为儿童，这个句子实际上里面有一些要素啊，我来给大家念一下，就是试管婴孩胚胎是人类生命，它也是个生命。第二个，它也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第三个，它也在生命发展的最初阶段，就从生物学意义来说哈。第四个，它位于妇女的子宫之外。第五个，应当给予胚胎所有其他人类拥有的道德考量和法律保护。
这个对我们的日常认知还是有一些
挑战的啊。对，我觉得很大的挑战。我记得以前我接触到有一个医生，就是他在说，确实试管婴儿存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伦理问题。
对，
就是他一次会取很多。
对，
但是呢，
他也会扔掉很多。
对，他不敢说扔掉啊，
他就是扔掉，冷冻了。
对，但是他不可能写到成文法里面去。
对，
但是实质上，因为你不用了。
对，
所以如果我们回到这个情境当中，如果试管婴儿在胚胎状态也是人的话，
就是任何一个受精卵就已经是一个生命
了。对的，对的，那这个引起的轩然大波。
所以我觉得，与其去讨论要不要再去界定，还不如去讨论在这方面人的边界是在哪里。对，对于试管婴儿这样的一个领域里，这个人类可以进行的边界到底有多远？
哎，我倒是觉得啊，这个话题我们以后如果合适，
也开放，
我们也邀请这方面的专业人士来跟我们聊一下。我们自己对这方面也挺陌生的。
好，那么这个十件事呢，我们已经说了五件了。这五件我们给大家简单回顾一下哈。
好的。
就是第一，圣经销量激增；第二，人口危机引发的全国热议，当然是全美国了。第三，主流教派的衰落凸显了全球南方教会领导力的崛起；第四，英国推进安乐死合法化进程；第五，试管婴儿争议引发共和党转变立场，倾向支持堕胎选择权。那么Helen，咱们还有五个话题没有谈。但是我预览了一下，有些点还是挺让人有谈话的欲望的。我们可能再有两集都不一定谈得完。
那我们就再准备几期吧。
好，
而且它是一个比一个重要。
对，
就是最重要的是摆在第一，我们其实是倒序过来的，
量级更重。
是的，那我们就等下一次吧。我们深度翻桌派，咱们是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再见。